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历史历代众圣徒们都走同一条道路，因为有神的生命，所以隐藏自己，因为知道了真正的光，知道了那个大的光，所以才发现自己不过是斗底下的蜡烛。因为被上帝的爱充满，所以从里面流出那个爱，涌出那个爱，无止境的爱，也只向人介绍爱，宣扬爱。爱里不再惧怕，爱里得着刚强，爱里满有盼望，爱里满有荣光，满有喜乐。这是使徒约翰成长的道路，也是他自己蒙恩的道路。使徒约翰不但是这样的蒙恩，如果我们注意观察他的生命的经历，你就发现他实实在在在上帝的恩典里面，那个生命被主来对付，被主来改变。以前他的绰号叫什么？叫做雷子，雷霆之子，里面好像放了炸药一样，一点就炸。过去的老我，过去的约翰，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人。我们都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有一次他跟着耶稣走走走到撒玛利亚的村庄，向他们传福音，当然他们不要听，也不接待他们，连接待都不接待。这个约翰就勃然大怒，对耶稣出了一个主意，说你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烧灭吧，烧掉算了。犹太人本来看撒玛利亚人就看他们不纯正，这个不敬虔，看他们就不顺眼，正好这个机会，现在又是这样对我们，这是什么灵？暴力的灵，雷霆之子，正是名如其人。可想而知，对外面的人都是这样，你想想他对自己的人会有好吗？他对他的家人，他对他的同工，他对他周遭的人好不到哪里。雷子，所以别人给他起个外号，最好不要惹他，最好不要碰他。但是各位，你怎么能够想到这样一个人？教会历史把他称作爱的使徒，爱的使徒。今天想到爱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约翰，他多次讲你们要彼此相爱，他首先宣告神就是爱，他一再告诉我们基督有何等长阔高深的爱，怎么会被这样的改变呢？因为他看见了基督在十字架上被挂在木头上，他亲耳听见了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承受了那个好像地狱里面的火在烧一样。主说我渴了，我渴了。各位，这是真实的，一个背负了全人类的罪被挂在木头上面承受那个难以想象的咒诅，好像地狱的火在那里焚烧的时候，主说我渴了，我渴了。约翰听见了，约翰看见了他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约翰看见基督怎么样头戴的冠冕，荆棘的冠冕，不是荣耀的冠冕，扎的全是血。他看见基督受的鞭伤，他看见基督为我们受的凌辱，他看见了，他才明白，这是爱，这是爱。爱把约翰改变过来了，完全把他改了。各位，你相信你的脾气可以改吗？你相信你的个性可以改吗？我们有时常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做不到的啦，反正我们就是这样。各位， 如果我们愿意住在主的怀里，基督的爱能够把我们改变，一定能够，爱能够创造奇迹，爱能够改变我们。一个雷子能够变成一个爱的使徒，是什么力量呢？只有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力量，只有十字架上的基督，只有替我们代祷的圣灵能够改变我们，在主的爱中能够改变我们，不但改变我们的个性，改变我们的脾气，而且改变我们的什么呢？还能够改变我们的野心，改变我们的名利心。但是使徒约翰明白一件事，上帝啊，过去我只想在你旁边居高位，跟你一起享受地上的尊荣，享受人的喝彩。今天我明白了，原来你存留我的命是告诉我，你要得荣耀吗？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要真正在生命里面被对付再对付，你才能够真正尝到主恩的滋味，你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恩上加恩。靠你不行的，靠你随时会软弱会跌倒的，但是你仰望我的恩典，我的恩典够你所用。使徒约翰就经历这样一条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少圣徒是有这样的挣扎。1926年那个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的宋尚杰，如果你读到他当时写的日记，也同样的挣扎。他说那个时候有这个国民政府给他的这个 offer， 让他能够有很好的地位，有美国这边的大公司给他的 offer， 给他的这些的提供他很好的机会，心里很多的挣扎，心里想的是我今天拿到了博士，今天多少的报章杂志称东方的一个神童，一座很有名的城市把那个金钥匙寄给他，你是我们的荣誉公民，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他完全可以拿到很高的薪水。但是感谢上帝，在主的爱里，在主的恩典里面，反复思想，圣灵一次又一次的催促，一次又一次靠近主的胸膛，特别是在纽约被关进疯人院的时候，40天之久，照他自己讲的是灵城里面一个最深的挣扎。忽然间上帝让他看见，你今天跟旁边那些疯狂的人有什么差别呢？你跟那些人看不起的人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没有我，你不过像疯子一样。我们的弟兄明白了，放下了，上帝啊，这一切虚浮的荣耀我不要了，跟你走，我要跟你走，远渡重洋回到中国，穿上一件蓝布的长衫，开始不要命的为主传福音。别人对他的一个称号叫做癫狂的人，疯子，你有这么好的学问，你有这么高的学位，你有这么大好的前途，怎么都放下了呢？但是感谢上帝，今天宋博士的工作存留到今天，神使用他让超过10万的灵魂得救，正像这位使徒约翰的见证一样，一个殉道者的生命带来教会蓬勃的增长，带来多少灵魂的归向上帝，带来上帝在永恒里面能够为他存留的那个基业。如果你再读王明道的见证，如果你再读尼托生的见证，你发现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多少在人看来所谓绝顶聪明的人，本来他们可以享受地上的荣华富贵，但是感谢上帝，基督的爱把他们改变，圣灵里面把他们改变，靠上帝让自己死了，却在基督里面活出永远的生命，带出永活的见证。各位，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上帝的生命， 无论你在这里，你在那里，你做这样，你做那样，你有什么？很快就过去了。有个朋友就在矽谷给我写来一首打油诗，题目叫做《矽谷华人工程师的自我写照》，自我介绍，写得非常押韵。他说，我一进矽谷心中发毛，二手旧车东奔西跑，三十出头白发不少，四尺小屋要价天高，五彩屏幕键盘悄悄，但是六神无主终日辛劳，七夕牛郎织女难找，八万头款抢房抢不到，九点回家只想睡觉，十万家当股票套牢，写得非常押韵。还没完，百事无成，上网随便跟你瞎聊。但是呢，结论是什么？千辛万苦，虚无缥缈。千辛万苦，虚无缥缈。它的题目叫做《矽谷》，或者叫做《硅谷华人工程师的自我介绍》。换句话说，不是他一个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活。一进来，雄心万丈，东奔西跑，找工作，找公司，找赚钱的地方。但是最后呢？六神无主，终日辛劳，七上八下，最后九点回家就想睡觉，所有的钱统统都买了股票，买一个房，那么贵。但是最可悲的是什么？千辛万苦，虚无缥缈。如果没有上帝，死亡给我们每一个人画一个句号，从哪里来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不知道，进入永远的黑暗里面。但是就是这个乡村渔夫，上帝能够把他变成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直到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直到今天我们读启示录，直到今天我们读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弟兄仍然向我们说话，将来在天上我们仍然要见到这位。我相信他的脸除了耶稣基督大概是最慈祥的，充满了爱，满了爱，被称为爱的使徒，这位约翰。神能够改变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本来是 zero， 什么都不是，虚无缥缈的，但是因为基督的恩典，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灵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变成了 hero。 神看我们在他的眼里像一个英雄一样，我们能够胜过撒旦，能够胜过世界，能够得胜罪恶，能够让上帝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反射反光，从 zero 变成 hero。 当我们的生命被基督摸过以后，不再一样。约翰三年半的时间跟随基督，约翰六十年的时间在圣灵里面受教，生命被主摸啊摸啊摸啊，被改变了。有谁想得到加利利海边的渔夫？我其实非常同情那些在分析研究的那些所谓的神学家，当然他们用人的头脑大概不可能明白，怎么可能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启示录会是他写的呢？他没有什么学问，他没有上过什么学堂，他更没有 PhD， 他什么都没有，怎么可能写出这么高深的道成了肉身？这个观念人从来想不到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样来描述这个位格，怎么可能把某海岛上看到那么伟大的意象，一直关乎将来，书卷一卷卷展开，将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怎么可能这些启示给这样一个人？神的手摸他，神的手不住地在弹奏他生命的乐章。使徒约翰这条路只有一个秘诀，怎么能够恩上加恩？正像神透过他在启示录书十四章的四节他的宣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随，我都跟随。 紧紧地跟随羔羊，住在主的怀里，紧紧地跟随羔羊。约翰福音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他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但是你发现当施洗约翰看见基督的时候，他做一个宣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的门徒约翰听到了，羔羊在那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他就离开了人的师父，跟从了神。各位，我们都跟过人的师父，也许小的时候我们的师父是我们的父母，也许曾经有一刻我们学校里面的老师是我们的师父，也许有一刻你在这个学科，你在那个学问当中有人当过你的师父，也许曾经不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非常崇拜这个人或者崇拜那个人，崇拜这个主义，崇拜那个哲学，我们都曾经跟过人。但是如今使徒约翰发现只有一个是他要跟的，就是羔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随，我不再跟随人，我要跟随神，紧紧的跟随，紧紧的跟随。这是他能够得这些启示的秘诀，这是他能够活在神的恩典里面而且恩上加恩的秘诀，这是他能够直到晚年，直到生命最后的气息仍然得神保守，就是这个秘诀。羔羊成为他一切的中心。如果你看他拔摩海岛那个意象，你发现那个意象只有一个中心，就是羔羊，就是羔羊。今天我们怎么知道基督到地上来传道三年半？圣经好像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怎么知道基督到地上来传了三年半？约翰记载了三个逾越节，我们才知道三个逾越节。因为在使徒约翰的整个的思想里面，就是羔羊，就是羔羊，羔羊是他的中心。当基督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当那句话回荡在神人之间，天地之间，上帝耶稣基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一刻成千上万只羔羊被杀，这是犹太人在过逾越节。这个使徒约翰忽然明白，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原来羔羊被挂在木头上面，原来羔羊成了逾越节真正的祭物，原来因为他被杀流血，我们得以活，我们得以越过神的愤怒，我们得以胜过死亡，一切因为羔羊，一切都是羔羊。难怪在启示录里面圣灵感动他要写下这样的话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那些圣徒们都跟随，他都跟随。他知道除了羔羊没有别的，羔羊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羔羊是什么？他的表征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只有在十字架上看到那个羔羊，才是真正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使徒约翰忽然间被上帝开窍了一样，那个眼睛，属灵的眼睛打开了，认出，看见，明白，这是我要跟随的神的羔羊，除去我的罪，除去世人的罪，完成上帝的旨意，背着十字架跟随了耶稣，一直背，一直背，无论在拔摩海岛，无论看见当时教会有多少的难处，正像那些的七封的书信写给当时代那些教会，每个教会都看见一些问题，每个教会都有一些让神的仆人感觉揪心的地方，但是没有关系。使徒约翰如今明白了，羔羊既然成就了，他的功效就存到永远。 只要我们跟随羔羊，多大的困难，多少的难处，都可以除去，都不能拦阻我们的脚步。钉十字架，如果我们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你发现从正面看是看到什么？只看到一个加号，一个 plus。 当我们谈到荣耀的时候，还要谈这一点，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加号。这是上帝奥秘的道理，在人看好像我们死了，在人看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在人看我们什么都舍去了，但是在神的眼里是一个 plus， 是一个加号。背十字架是一个什么记号？你背着十字架背在肩上，那个十字架是像一个什么？一个打叉。什么意思？就是把自己否定了。如今我算什么呢？十字架已经在我身上有这个刻痕，十字架已经把我这个人好像打了一个叉一样。我们是的，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是的，我们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的，受苦难受逼迫是一定的，我们是的，别人看我们不顺眼一定的，但是没有关系，在十字架上我们死了，那个十字架已经把一个叉号打在我们身上。基督就是这样背着十字架走在我们的面前，走在我们的前边，我们不过是一群跟着他走，身上同样打上叉号的人，打上这样的记号。只有在十字架上死，我们才真正能活。记得曾经遇到一个姐妹，从中国大陆来的，很爱主，很火热，但是那次她跟我很多的抱怨，她说我最希望就是看到我的兄弟，我的弟兄，我的丈夫能够复兴起来，怎么看他怎么不顺眼，这么冷淡，这么不爱主。然后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觉得圣经别的我都可以接受，就是圣经讲的丈夫是妻子的头我就不能接受，他怎么能做头呢？这样的人怎么能做头？他没有讲太多，结果旁边有一个他的好姐妹，他的一个跟他很要好的一个姐妹过来给他有一些补充。那个姐妹对我说，哎呀，我们这个姐妹是女强人，女强人，她说我们都知道她非常能干，又聪明又有学问，拿了很高的学位，办事很干练很果断。她对她丈夫还有一些要求，四大要求，四大坚持。第一坚持是什么？家务全部干掉，我在外面，我这个很能干，你家里的事你全部包了。第二呢，吃剩的饭全部吃掉，很可怕，剩饭都吃掉。哎，工资薪水全部上交，由我来掌管。当然最后一条很重要，思想天天汇报。就这样，哇，他一补充我就心里想，不得了，真是不但是女强人，而且当然这样一个已经习惯了。他说我就是这样，我过去多年就这样，这个不但我们能顶半边天，而且呢，这个我就发现我比他强。所以当时我心里就有个感觉，如果这样的话，你的丈夫当然你想要他做头都很难，怎么可能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年半以后看到这个姐妹，好像看到另外一个人一样，忽然间发现那种的傲气，你发现那种的张扬，那种的都不见了，连讲话的声调都不一样。我本来还以为我有没有认错，是不是换了一个姐妹，结果仔细看不是，就是同一个姐妹。那个时候我看见她旁边站的就是她的丈夫，两个人一同站在那里，一同侍奉，一同聚会。那个姐妹自己这样见证，她说我发现奇怪，神在改变我。当我反复祷告，我过去一直为我弟兄着急，上帝啊，你让他复兴，你让他爱主，你让他火热，我怎么讲怎么祷告都没有用。但是现在我为自己祷告，上帝啊，你让我温柔，你让我柔软，你让我不要自以为是，你让我学习，哪怕在一点点开始学习顺服。结果奇怪， 当我改变的时候，我想要看见我丈夫的样子都出来了。我发现他开始爱主了，我发现他开始火热了，我发现他开始爱去教会了，我发现他开始在一些事上他可以拿主意了。他才发现，是的，如果我们愿意背十字架，如果愿意 deny myself， 如果愿意我们自己先死了，神不是不做工，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走得比主还快，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照着主的法则，结果呢，我们反而拦住主的工。我看到这一对夫妇的时候，真是满心感谢神。一个变得像羔羊一样的生命，但是是一个真正刚强的生命。过去人看见是他外表的刚强，但是里面的痛苦人不知道。如今人们看见的是一个外表很柔软，但是里面被神的爱充满，真正得着属天喜乐的一个美好的榜样。神在这里透过使徒约翰的见证，让我们看见，除非我们在生命中行，除非我们在光中行，除非我们在爱中行，我们才真正叫做跟随羔羊。跟随羔羊不是一句空的话，跟随羔羊就是在生命里面行，在神的光里面行，在神的爱里面行。过去我们落在黑暗里面的，过去犯罪的，但是如今我们注目羔羊，我们就靠神跟罪恶说再见，跟罪恶的锁链说斩断，不再在黑暗里行。过去心里没有爱的，过去自以为是的，过去自我中心的，过去觉得别人都是错的，如今在爱里行，就是主啊，在我不能，但是在你凡事都能。你既然这样的爱我，爱我到底，主啊，除你以外我别无所爱，我就爱你。主啊，让我爱你，让我以你为第一。主啊，把你的爱浇灌在我的里面，让我去爱那些我过去觉得不可爱的，改变我的目光，改变我的心态，改变我的言语，改变我的思想，在光中行，在爱中行，在神的灵里面行。这个就是跟随羔羊。你发现使徒约翰能够走到他最后见主的面，90年的人生路，就是靠这个秘诀，不断的恩典，不断的恩典。正像他讲的，在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话是他自己的见证。因为神你有恩典，因为在爱子里面你把恩典给我们，而且我们领受这个恩典，能够恩上加恩，不住不住的能够福杯满溢，恩典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流出来，能够让别人照样得到神的恩典。约翰特别讲耶稣的一个见证，也是耶稣到地上来行的第一个见证，水能够变酒，就是讲生命的本质能够改变。一个本质可以改变，本来是水的本质，怎么能够变成酒的本质？因为基督你就是灵，你就是生命，你来了，本质能够改变。谁能够把我们过去必死的人变成一个鲜活的人，活在上帝面前？只有基督，在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使徒保罗也是相同的体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这样讲完以后，他说我们不能够徒受神的恩典。我们今天领受了神的恩典，但是神要我们把这个恩典再流出去，再流出去。好像约翰，好像彼得，好像雅各，好像斯提凡，好像腓力，好像保罗，好像宋尚杰，好像王明道，好像尼托生。 历史历代以来，众圣徒们只有一个见证，在主怀中能够恩上加恩，而且这个恩典我们领受了，我们不徒受他的恩典，我们要宣扬这个恩典，我们要做神恩惠的见证人，而神的恩典能够保守我们从今日直到永远。我记得曾经走过英国的一家医院，医院的门口有一块锈迹斑驳的牌子，不注意看都还看不出上面有写的一些字，但是那次刚好注意看了一下，三句话到今天仍然刻在我的记忆里面。第一句话怎么写？ When money is lost, nothing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其实你没有失去什么。第二句话呢？ When health is lost, something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健康，你可能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第三句话怎么写呢？ When soul is lost, everything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生命，或者说你失去了灵魂，你就失去了一切。神就是那灵，肉体是无益的，也就是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When soul is lost,不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 lost 的 soul， 我们的灵魂都已经失落了，我们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的人，感谢神在他里面得回了那个生命，在他的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个生命能够帮助我们活在他里面，活在他的怀里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看见使徒约翰的生命，因为他靠着你的胸膛，因为他挨进你的怀里，因为他明白他是主所爱的，因为他竭力的追求，总让自己在主的怀里。主啊，我们看见他有何等的改变，无论是脾气个性的改变，无论是个人野心的改变，无论是生命本质的改变。主啊，谢谢你，他的见证是真实的，他的秘诀就是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都跟随，我都跟随。主啊，求你聚焦我们的目光，主啊，求你夺回我们的心思意念，只有羔羊，唯独羔羊。主啊，让羔羊的血藏在我们身上，让羔羊成为我们思想的中心，让羔羊和他的十字架成为我们一切的生命。如今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主啊，让我们就在你的怀中享受恩典，得着恩典，领受恩典，传扬恩典，而且能够恩上加恩。谢谢主，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更改，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主你都是一样的。愿主你感动使徒约翰的灵，今天你加倍感动在座的每一位，感动孩子，感动在座的每一位，保守我们活在你的面前，荣耀你，让神荣耀的名能够得着称颂，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